督，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你引导我们的家庭，你引导我们的事业，你引导每个人在你面前每一天的生活。主啊，带领我们走在那一条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愿那复兴的灵火重新再一次来燃烧，来复兴我们，来复兴 CCCSB 在你面前，让这个教会真是能够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在你面前同心摆上。愿你的名大得高举，愿你自己的圣灵的宝座在我们的会中来引导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真的遇见主你自己。主啊，谢谢你将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祷告特别是在新年农历年的阶段的期间，主啊，我们求你赐下你属天的平安在每个家庭的里面。主啊，虽然我们远离了他，远离了故乡，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来聚集，但是我们相信神你仍然带领我们，我们在他乡异国在过年的时候，神的爱仍然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仍然在一年过年当中，我们领受神你那够用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主你，主啊，求你这祝福每个家庭在你里面享受一个非常美好的农历的新年。主啊，我们求你特别在大人当中也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到 Southern Pines 的营地，在那边有冬令营。主啊，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他们，有十二位的年轻人，有10位大人三部车。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带领他们剩下今天明天的时间，主啊，就求你带领他们，就是让他们听到圣灵在他们生命的重要时刻，要他们所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来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在那个地方重新学习来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一生的果效。主啊，你祝福他们，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面前，也特别把他们明天下午要回到门当中的路途交托仰望在主你平安带领当中。主啊，带领他们三部车所有的人在那边他们有一个好的回归途在你面前，愿你回到当中把他们在那边所学习的跟我们分享。主啊，我们特别为美华的先生莫里尔他们，他将在3月7号要跟医生面谈，要来商讨他以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我们恳求主你为他预备好了医生，预备让保险公司可以做出很快的回应，也让他在凡事上他们心中因为依靠耶稣基督没有惧怕。特别是莫里尔还在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这件事情，神你要拯救他，拯救他的身体，也拯救他的灵魂。我们特别把他交托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也特别是在这段时间美华姐妹特别的辛劳，要照顾 Kenji， 要照顾他先生。我们恳求主你给他够用的恩典跟力量。主啊，你赐给他那从你而来的信心跟意志。主啊，求你带领他，也赐给他平安跟力量。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也特别为 David 我们的David 刘弟兄来祷告。神啊，他真是在你面前因为做了化疗，他的身体真的是有明显的好转。主啊，我们恳求主的圣灵继续带领，恳求主的医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也让我们大家得着信心再同行祷告，也让众借着这样的事情也看见神你没有遗弃他们，神你仍然是他们的主。不管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不管路有多长，主啊，黎明早在那头在等候我们。主啊，一切都要过去，但是你的恩典会跟随着我们。我们特别把 John 把 David 仰望在主你奇妙的意志跟带领当中，让他们每天神你赐下够用的恩典在他们里面加增他们的信心来依靠主你。主啊，谢谢你，也求主特别带领之前他还到台湾去带着在附近 的身体，也求主你继续来看顾他，保守他，无论他在哪里，主啊，愿你保守他，带领他。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将在下个礼拜天下午1:30在301要举行的迎新会来祷告。主啊，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事工，但是当我们今年在年初就开始做这个事工的时候， 神啊，我们就把这过去这两年受洗转会，还有来到我们当中已经半年的这些新的朋友们，交托永恒在你面前，啊，让我们就同心在那个时候，我们来感谢主，你来诉讼主你的恩典。主啊，愿你的荣耀，愿你的带领在这样的会议上面，也特别保守带领啊主办这件事情的关怀的同工。主啊，求你祝福艾琳啊，让他在这个事件上面看见神灵奇妙的作为跟带领。也祝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神灵的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享受到从神灵而来的喜乐，而在这个地方也看见神灵的作为，也在这个地方重新认识你。特别在这段时间里，这今天的很多人外出啊，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愿主你一一带领保守平安。也特别真是在我们今天的特别有几位的姐妹啊弟兄啊生日的啊，求主特别的祝福他们。就像陈庄，像丽萍，主啊，求你祝福他们在你面前，啊，愿他们每天生活在主的祝福当中。主啊，我们二月份真的这么多的生日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祝福，求主带领，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带领当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不降临，只因心在地上。在如同我们面人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在新年的清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敬拜完后有装备训练，完后有午餐，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享用。我们先来欢迎看看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在我的右手边，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弟兄姐妹们。在我的左手边，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我们大家一起彼此拜个年，问个安吧。 非常开心看到各位弟兄姐妹那么热络的彼此问安。在第二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现在正在这个Southern Pine Christian Camp， 求各位，请各位在你们的祷告中继续纪念他们，真的是带领他们在这个 Winter Camp 的时候，也像我们刚刚的那首诗，圣灵的火与他们同在，那他们真的是在那边认识我们的神，也保守他们明天回来的路程一路平安。我们也非常谢谢居里亚于他今天奉献的午餐，为了纪念他的先生于弟兄，我们在祷告中继续纪念他们，也纪念他们的家人。第三点就是这个礼拜三的我们的祷告会是由孙文聪执事带领，上个礼拜我报告错了，是 James， 所以这个礼拜是他要报告我们教会的财务，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空关心我们教会的财务的话，可以在礼拜三的晚上8点能够与我们一起来参加祷告会。第五点就是这个礼拜五的TGIF 跟这个儿童团契都能够照常举行，所以有孩童的家长请你们注意。这礼拜的6有这个家乐团契的聚会，所以年长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六上午10:30在我们教会有陈立弟兄带领这个基督成长101的分享，希望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能够来与他们一起。在第七点就是刚刚牧师在祷告之中也有提到，在下个礼拜主日下午1:30在3楼我们有一个迎新会，凡是在我们教会在去年整年有转会的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迎新会，然后或者是你最近刚刚来我们教会的，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我们在3楼1:30希望你们能够我们一起。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先事先跟我讲一声，这样我可以稍微知道一下人数，也比较方便准备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第八点就是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仍然是慕道友，或者是你是弟兄姐妹已经在我们教会聚会了半年，你如果有转会或者是要受洗的，我们在4月复活节的时候有这个典礼仪式，所以请你跟毛牧师或者是办公室的联络，我们会跟你商量这个中间的过程。然后在第九点，我们将会在3月10号会举办一个 CPR， 因为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你在这一方面如果你想要知道说万一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外面的时候万一碰到这种紧急状况，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处理的话，我们希望你能够来报名跟这个办公室登记，一个人的费用是40块，其他的还有这个不只是40块，但是其他的费用由教会来补助，所以希望你们如果对这一方面就是在3月10号下午差不多中午的时候12:30一直到5点，如果你们有这个兴趣，请你们跟这个书审或者是办公室来报名联络这个事情。然后在第10点，我们在3月18号我们在下午1:30也是在301教室，我们有这个招待的训练跟这个讲解，如果你已经是招待或者是你有兴趣在这一方面有服事，在3月18号1:30在301室，请你能够把这个时间拨匀出来能够来参加。然后下面11项跟12项你们请你们自己看这个单张好吗？谢谢。然后我们下面用我们的奉献继续来服事我们的神。 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父神，孩子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在这个中国新年的时候，主你召聚我们众人来到你自己的殿中。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求主你继续看顾带领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真的是学习尊主为大，我们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主啊，放在你的事工上面，求主你使用，也赐给我们智慧聪明，主啊，知道在把你赐给我们的金钱放在什么地方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个甘心乐意摆上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与他们同在，感谢主，还将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下面由美花用她美妙的歌声来跟我们有特别的献诗。
就得情缘。
非常感谢美花姐妹为我们唱这首诗歌《主啊，我情愿》。这首歌是非常出名的一首诗歌，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在结婚典礼的时候，很多次我听到他们唱这首诗歌，或者在台湾的时候，很多牧师在被安立成牧师的时候，也听过这首歌。我觉得美花唱的比 YouTube 唱的还好听，真的，真的，呀、美花，你可以去灌个 YouTube 好了，那我们的 WeChat 的礼拜的早上就可以放出来给大家听了。OK， 他歌词写的非常好，说主啊，我情愿献上一切所有，拒绝妥协生活，我要得着你。主啊，我情愿背起十字架来，赔下应得享受，甘心跟随你。主啊，我情愿顺服你的旨意，接受各样试炼，一生信靠你。主啊，我情愿拥有你的爱情，舍弃一切所爱，永远属于你。唯有你是我所爱，唯有你是我所想，唯有你是我所求。亲爱主是你，我就多情愿。我非常喜欢最后一句话，亲爱主是你，我就多情愿。要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真的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乏力的时候，但是我们读到这句话，亲爱主是你，我就多情愿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在主面前打破香膏，在主的脚上然后用他的头发来擦的那位姐妹，向主完全献上的爱情。主啊，是你，我就多情愿。没有错，在教会当中，在团契里面，我们侍奉真的有时候很忙碌，很多事情要去做，但是如果是主的话，我们就多情愿。我们今天要借着更多前书第二章11-15节，第三章1-4节，我们来看在更多教会当中有三种人。我们一起来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在约翰卫斯理他每日信仰生活当中，他自我检验四件事情，在他生命当中，他每天要做四件事情来检验自己。我今天只把这个事项讲出来，我下礼拜会更 detail 的把它讲出来。第一件事情是，我是一个伪君子吗？当然就不讲，是不单单讲弟兄也讲姐妹，我是不是一个伪君子啊，就很严肃的在神面前来思考这件事情。第二点是，我可以被信任吗？我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吗？我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吗？我对生活负责吗？我对生活负责吗？我有每天亲近上帝吗？这个当中，从我们最里面的做人伪君子，是不是个伪君子开始，到朋友对我们的感觉，我是否可以被信任，然后讲到我们自己对整个生活的态度怎么样，我生活负责任吗？再最后是，我每天有没有亲近主。要把前面三项要做好，要做到完美，有个办法，就是第四项，我有每天亲近上帝吗？我在想，如果我们有每天亲近上帝的话，我想我们以上三点会做得更好。所以接着约翰卫斯理每日信仰生活的自我检验，我们也来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来看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三种人，今天在我们 CCCSB 是否也有这三种人？圣灵特别指出，在哥林多教会有三种人，第一个是属灵的人，第二是属血气的人，第三是属肉体自我的人。我在这礼拜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后来想一想，其实这三种人，我想我们都有。这三人不是三种人，而是在一个人的里面，可能包括这三种情况。有时候我们很属灵，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属血气，可有时候我们又属肉体。所以这三种情况，可能会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人，他会表现出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经文啊，特别是在第一个是属灵的人，在更多的前书2:12-13-15，这边讲到属灵人不但有圣灵的内住，且由圣灵来掌权引导他的生命。 他们靠着圣灵能看透万事，但没有人能看透他们。不管喜怒哀乐，他们每天与主同行。为什么他们能这样活？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怎么说。我们来念更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一起来。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而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是保罗，他领受的并不是这个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他能知道上帝开恩来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讲到最后，讲到书姐说，属灵的人有一个特质是什么？他能看透万事，他能看透万事，而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能看透他。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是属灵的人？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灵里生活》这首歌，你就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人，好不好？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来。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也投生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主主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说，求做主所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有主所有，福主所福，主喜我喜，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子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化成全，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爱主所许，望主所许，主化必成，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主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一，恒切祷告，邻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
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而他们讲到这是属灵圣的人的生活的画像，属灵人的生命有四个特质， 就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每一句每一节我拿一句话出来。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人，他生命这个第一个特质是活着不再是我，活着不再是我。第二个是世主里面长大，不是我们自己在长大，是主在我们里面长大，主带着我们，主扶持我们在他里面长大，所以是主住在我们里面长大，主是主里面长大。第三是只愿主话成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话，但我们并不一定能期望愿主的话来成全，因为有时候就像耶稣他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他还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主你自己的意思。我们只愿主话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四个是什么？是教会生活也爱彼此建立。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点，活着不再是我，一旦我们活着是我，我们就等于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因为撒旦他来到夏娃亚当面前，就是要来迷惑他们，所以他们让他们活着是他们自己，让他们活着不再是神的话在他们里面来占领。所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我们活着的啊，是在主的里面。第二个是世主里面长大，主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主有没有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彰显出来？我们有没有啊，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生命？那姐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世主里面长大，我们是不是有加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一个生命展现出来？第三个是只愿主话成全。你是要说，你是要你说的算，还是主话主说的算？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我们的讲话有影响力，我们讲话有 power， 但是最重要的是主他的话才是一切，因为主的话安定在天。最近我们在学习啊合神心的见证的第三课的背诵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对不对？威廉背一次吧，威廉。草开始。啊，对了，就是这样子，给他拍拍手吧。这个不容易，真的，这个在这么临时的这样提到哈，他能背出来，表示这个话在他心中了。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真的，只愿主话成全，唯有我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的生活。一离开主的话，我们活着，可是我们活着有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一离开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没有方向了。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去六千年来神所做的事情，一代接着一代，六千年了，就为四千年，新约两千年，这六千年当中神所说过的事情一一在实现，一一在兑现。为什么？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神的话安定在天。就像诗篇，就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一八十九节所告诉我们的，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所以离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一个属灵人，他生命是什么？是只愿主的话成全。是的，我们每天讲很多话，我们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唯一所盼望，我们所愿意的是什么？神的话成全一切。第四个是也爱彼此建立，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在团契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是家人。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爱怎么样？彼此在主里面彼此建立。 彼此建立。属灵的智慧不像属世的智慧，单凭人的努力、殷勤、学习就可以得着，而是要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能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乃是神的恩典，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所以在第十三节，使徒保罗他讲到，并且我所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解释圣灵的事情。重点就在这里，用圣灵的所指示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我们上次在上课我们讲到说，这个时代特别是第三课讲到风光不再，对不对？感叹风光不再。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感叹风光不再？因为他讲两件事情。第一件讲到什么？讲到上基督王国，基督王国。第二讲到基督的国度，基督的王国会怎么样？会感叹风光不再。但是基督的国度怎么样？一直永恒下去，一直被建立起来，一直被建立起来。我们说将属灵的事情来解释，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今天教会没有人喜欢听到罪，没有人喜欢听到地狱，没有人喜欢听到审判的事情。我们喜欢听到平安，我们希望听到如何成功，我们希望知道，我们希望听到如何能发达，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高升。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件事情，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这句话可以有以下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阐明属灵的真理，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阐明，来说明属灵的真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将属灵的真理传授给属灵的人。第三个是什么？将一处属灵的真理与另一处属灵的真理做比较，就是以经解经。这讲的多对，但是呢，以上三种按上下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来看，第一种的这个解法最为恰当，是什么？用属灵所指教的言语来阐明属灵的真理。所以用属灵所指教的言语来阐明属灵的真理。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就已领受了圣灵。我们若被召作圣徒，圣灵就是我们的，他的结果就是产生见证。我们被召去做见证，我们就向人讲说这些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讲一句话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一人能怎么样看透了他。他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呀。很重要，我们经常听人家说一句话，这句话是比较消极，说他看破了。看破，有人说红尘是吧？我听到很小声说红尘。我们一句话说看破，但神的话，圣经不是要我们看破，看破什么都没了，看破就整个那个力量就流失掉了，一看破整个振奋的力量都没了，因为看破了嘛，不在乎了，因为看破了没有希望了，因为看破了没有盼望了，因为看破了一切都哎呀无所谓，让它什么烂下去，很可能是这个样子。但这边告诉我们不是看破，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什么？是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属灵的人是指那全人被圣灵所充满并占有，愿意随从圣灵生活行动的人。在罗马书第四章也这样，第八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便是一种这样一种人的典型。万事是指一切的事情，包括属魂的事情和属灵的事情。什么叫属魂的？就是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照我们的意志、照我们的情感、照我们的思想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但神不要我们这样做。 这是属魂的，这是属魂的，这是也可以说是属肉体的。这边告诉我们说，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这一眼是指什么？是任何一个属肉体的人，却没有一个属肉体的人能看透他。他是谁？属灵的人，对不对？所以这边一眼说，只任何一个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对于属灵的事情怎么样，既无看见，又无所知。当然，对属灵的人怎么样，更无法了解，因他们的表现不同于一般世人。有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为什么会讲到，我们刚刚在讲到说，我们在学习和神心意的见证的第三课，感叹风光不再，就在讲到整个教从第一课到第三课，在讲到整个基督教王国的过去，他怎么样被兴盛，他怎么样失落什么，他怎么样做，他怎么样做，他怎么做，到最后耶稣就是说与我同行。此时此刻耶稣说与我同行，不管是在怎么变迁，不管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什么，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里面，耶稣说此时此刻与我同行，却没有人能看到了他，因为他表现不同于一般世人。属灵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一个人有了灵，他还可以不，他还可能不认识神，因为他不活在灵里面，他不顺着圣灵而行。属灵的人因被圣灵掌权，是过着至圣所的生活。他，我们说，在我们过去在讲到会幕的时候，他从外院开始，经过同祭坛，到洗濯盆洗清自己，然后他进到圣所。到圣所里面，他享受到几件事情，享受到神他的供应，神的话，那个陈设饼桌，那桌子上的饼，那是神供应我们的陈设饼桌上的饼。右左边他享受什么？神的光照，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神的光照耀我们，那是什么？金灯台。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看到那摆是个什么？叫金香炉。那个金香炉是圣者所有信徒的祷告被呈现到神的那里的一个金香炉。所以我们在那边在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说，在外院，在同祭坛，在洗濯盆那边祷告，整个祷告得着应许在哪里？在圣所里面的金香炉那里，那是及所有的信徒祷告的时候被耶稣基督呈现到神的面前的，到他的施恩座前的那个金香炉。然后金香炉再往前走就是什么？幔子，对不对？那个幔子，幔子上面有两个基督伯在上面。一打开幔子里面是什么？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看见分成两层，下面是约柜，上面是什么？施恩座，也是两个基督伯互相对着。在两个对着的下面那个空间，那个地方叫施恩座，那个地方叫施恩座。而那个神的光是从那发射出来，我经常讲到，在外院的光是太阳的光，自然的光，在圣所里面的光是什么光？金灯台的光。在至圣所是黑漆漆的，但是那里面是最亮的，是什么？从施恩座所发出来的光。我们读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他的光从我们照出来，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如果你看原文圣经，那个住不是也是说 dwell in或 live in， 住在那里，而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字是什么？ tabernacle， 会幕。道成了肉身，会幕在我们当中，而这个会幕在我们当中是什么会幕？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会幕。而那是代表谁？那是代表耶稣基督。所以是过一个至圣所的生活。一个属灵的人因被圣灵掌权，是过着至圣所的生活，有光，有基督伯，有神的救赎，有神的同在，在他的生命当中。 向神所想的，说神所说的，做神所做的，这样的人在教会中越多越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唱那首诗歌邻里生活一样，更多人越多人越好。第二点，我们讲到什么？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好不好？我们这个是这里啊，我按得太快了。好，属血气的人，谢谢。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请。然而属血气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这边讲得很清楚，属血气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什么愚拙，并且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到现在这什么时代了，这什么世界了，对不对？还在信那个吗？还礼拜天还能乖乖的到教会做礼拜，说乖乖的到教会做礼拜。”但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会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我们做事情什么是愚拙的，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这么告诉我们说，然而什么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多么可惜！属血气的人指属魂，就是看重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念的人；属肉体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许多英文版把属血气的人把它译作什么？天然的人，把它翻译成天然的叫属血气，或属魂的人叫把它译作天然的人。所以属魂的人受魂的管理支配，他是也被困在魂的境界里面，缺乏属灵的判断力。领会这个字，原来按原文是含有欢迎的意味。属魂的人不欢迎属灵的事情，反而拒绝排斥。我们还记得我们的特别我们的诗班，应该记得我们前年吧，或去年我们唱那一首歌，就是那个披戴基督，还记得披戴基督那首歌吗？那歌讲到说，可叹今世的基督徒们，只在魂的生活中，只在魂的境界中生活，对不对？可叹今世的基督徒们怎么样？口谈属灵而不知属灵，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当脱去暗昧的行为，披戴耶稣基督。就这首歌，这首诗告诉我们说，属血气就是这首歌所描述的。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这些事就是神圣灵的事情，也就是属灵的事情。属魂的人，他的生活好像除了肉体的生命以外，别无其他。他的需要只是物质的需要，他的价值完全是肉体和物质的。像这样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比如说一个满足性的冲动为重要的人，不会懂得贞洁的意义。一个以物质享受为首要的人，不会懂得分享的意义。一个人的思想只是诱移这个世界的人，不会懂得天上的事情。他的财宝在地上，他的心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每天醒过来，你的心在哪里？每天醒过来，你的财宝在哪里？如果你的财宝在天上，你就跟神更接近一步。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的话，你就跟这个世界怎么样？更进一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不但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显明福音的奥秘，神他还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欢迎，能够接受福音。有圣灵同在，万事就改观了。没有圣灵，人没有判断力；有了圣灵，人就得知事情的根底。那么我们要怎样在圣灵里生活？在罗马书第八章1-9节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罗马书第8章1节，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边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怎么样，就不定罪了。感谢主。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定罪的，那些跟耶稣基督有连结的就不定罪了。我们说那些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就没有关系，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释放了，使我脱离罪的力了。第三节很重要，他说律法，有时候我们靠着行律法，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我们喜欢律法，可是因为我们肉体软弱，不能完全来行这个律法。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神跟他们说，园当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园中央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吃了日子必定死。那么多全部都可以吃，就一颗不能吃，但就要守住那个不能吃，就不要去碰它，不要吃它。后来他们吃了没有？吃了。真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想要这么做，可是怎么样，没有办法。就像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保罗他所说的怎么样，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他说我知道在我的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啊，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有个老我，对不对？这立志行善由得我，这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什么罪身的形状，而且是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的，在肉体中已经把这个罪案定下来了，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就遮盖我们了。所以我们再往我们一起练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啊，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说律法的义成就在哪里？成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什么？圣灵人身上。律法的义就会随从在属灵的人身上。因为他讲到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不一样，随从肉体的人到这种什么乃是什么死，体贴肉体乃是死，而体贴圣灵的人乃是什么生命，还有什么还有平安。他对原来体贴肉体的他讲很多，就是什么以上帝为仇。亚当夏娃为什么被赶出伊甸园？为什么？因为他们体贴肉体，以上帝为仇被赶出去了。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怎么样不能服，而且他讲更多，而且属肉体的人怎么样不能得上帝的喜欢，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在属灵跟属肉体当中，我们啊可以从属肉体当中我们可以进到属灵的里面来。所以我们来看第九节，一起来念来。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肉，是基督的。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好，既然是属肉体的，就是死，使圣灵是生命平安，而且属肉体的是以上帝为仇，对不对？因为不能服，而且怎么样不得上帝的喜欢。好，那么要怎么才能属灵？要属灵的话，就是一个办法，什么？上帝的灵如果怎么样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怎么样不属这个肉体，乃属什么？属圣灵的。一定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什么属基督的。所以，一个属基督的人，一个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要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要是这样子，我们要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第三个，我们再来看属肉体，就自我的人。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起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属保罗的，有说我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而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保罗以前就已经对他们说话了，而且没有把他们当作属灵，到现在还是没有把他们当作属灵的。他说以前是用来喂他们，没有用饭喂他们，那时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到如今怎么样还是不能。你说哥林多教会有长进吗？好像长进得很慢，对不对？成长得太慢了。所以保罗讲这个话写给他们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们在读的时候心中怎么想的，但保罗很诚实的把他所知道的，属人能看透万事，就是没有人能看透他，他能看透整个更多教会的实况，所以他把他所看到的跟他们讲，我是用来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为什么？他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跟你什么？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中间有什么嫉妒，有纷争，嫉妒纷争都是什么？都是肉体的，都是肉体才有嫉妒，才有纷争啊！这是属肉体，属肉体的，照圣人样式行啊！他们说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我属彼得，我属基督，讲了，大家都这么找一个，好像找一个靠山一样，找一个山头靠过去一样。但保罗说这不对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多数是属肉体的，什么是肉体？就是自我很强，让老亚当掌权，动不动气就上来，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了，是己的生命或天然生命的表现。换句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自我的败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为自我作祟，不敢称撒拉是他的妻子。雅各因为自私，无论在母腹里及母腹外都是无所不抓，他到处在抓。我们刚好上到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因为自我的缘故，常常违背神的命令。我们也看见十二个使徒因为以为耶稣基督将要在地上做王，大家真的要做什么？要做大哥，要做那个守卫，对不对？这些都是因为人里面有己在作祟。我们看到更多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保罗说我不能怎么样，他说所以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属灵是指灵命成熟，行事为人受灵的管理支配引导推动并带领的人。所以他说我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当作属肉体的。我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那在这边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保罗不是写信给基督徒圈子以外的那些属世的人，他是写给基督徒的，就是已经重生了有新生命的人。他说是的，他们是婴孩，但也是弟兄，他们的问题在他们不是属灵的，而是属肉体的。你说一个基督徒他受洗之后，他还会变成属肉体的吗？当然还会，对不对？还会。属灵的生命正像属肉体的生命那样，生命长大和成熟的程度会影响人的爱好、判断力、人生观。婴孩的坏处就是无知。那属灵人他就是怎么样，他的习练啊，各样的一些啊道理。所以我们来总结来说，什么是属肉体？就凡是主人人将生命的中心放在基督和那十字架的事情，都是属肉体的。就男主人将生命的中心放在基督和他十字架的事，都是属肉体的。他们妨碍生长，阻止教会发挥其功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屈服于本性中较低层次的肉体而产生的结果。这边有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来看到最后， 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关键性的三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帮我们一起来念这三段经文来做今天讲到的结束。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而行，靠圣灵行事。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第一个是我们靠圣灵入门的，记得我们是靠圣灵入门，不要靠肉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第三个，我们若是真的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唱三律颂。赞美三生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圣灵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